月光下的事。前几章提到的那些有趣的人，有些人在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方式或视角，有些人的有趣则体现在多面性上，即在不同的事情上都有热情与建树，这就需要额外的精力去探索，去寻找另一面。英语单词 moonlight 月光作为动词，意思是在主业的基础上再做一份兼职。我觉得这个词很贴切，因为很多时候要探索自己的另一面，往往需要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顶着一束月光去做。例如戴维·所罗门白天是投资银行的 CEO， 晚上则是酒吧的 DJ。 作为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戴维的工作时间估计和他的收入一样，已远超大部分人，可是他仍然会在工作之余出现在各种酒吧、俱乐部、音乐节等场合进行现场音乐表演。他在 Instagram 照片墙的账号甚至没有透露自己真正的职业，以至于许多粉丝都不知道他还有高盛 CEO 的这个身份。除此之外，他还把一些经典老歌重新进行混音，制作成电子舞曲，发布到全球最大的在线音乐平台之一 Spotify 声田上。他混编的单曲《不要停》已经有800万的播放量，他的账号也有着50多万的月活跃听众。他的音乐造诣是否达到专业水平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他在工作之余仍然怀有去探索的心，这种额外的精力与时间的付出对许多人来讲并非易事，然而由此体验到的世界也是更多维的。就像戴维自己说的，工作外的爱好可以带来生活上的平衡。对他来讲，做 DJ 时音符与节奏带来的乐趣是日常工作中的财务数字、并购、上市等事情无法替代的，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立体的、有趣的人，这些都是月光下的事。我回想自己在职业生涯中的几次关键转型，从咨询顾问一步步到现在的培训师以及视频自媒体博主，这些大都不是立刻发生的，而是从兼职逐渐演变而来的。记得当初我还是一名咨询顾问时，就有朋友问我愿不愿意去大学做一些关于如何进入咨询行业的分享。当时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欢这个事，更没有料到讲课会成为我几年之后的职业。只不过我觉得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总是好的，所以尽管那段时间我平均每周工作80个小时左右，但我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我第一次做分享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也是在月光下学生晚自习的时间。那次不是正式的讲课，而是学生可以自由报名的沙龙活动，时长只有一个小时，最终只来了20多人。但没想到的是，那短短的一小时给了我在做咨询顾问时完全没有过的感觉。虽说前一天晚上我准备到了半夜两点，但是在分享的时候我的状态异常放松，没有强烈的目的，没有太多的约束，而是享受着整个过程。那次的经历为我打开了一扇窗，从那扇窗照射进来的光异常的耀眼，随后我便开始寻找更多讲课的机会，例如去清华大学给学生讲咨询顾问的思维方法，给国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讲中国市场的特点等，这些事情几乎都集中在晚上或者周末。然而我并没有问过自己这次要不要去，这次的酬劳够不够高，因为这些事情带给我的从未有过的感受早已替我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一段经历对于我后来决定转型去创业做培训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后来我开始做视频自媒体也是一样，我并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工作或业务，而是带着尝试的心态，利用业余时间去体验，一方面体验那些新鲜事物本身，另一方面体验自己在这件事情中得到的延展，最终它逐渐把我推到了更加正确的位置上。那么月光下的事和有趣有什么关系呢？表面上看它和有趣并不直接相关，但它像一个小小的挖掘机一样，帮助我们发现并挖掘那些可以带来有趣的东西。月光带来什么？月光下的事除了能带来表面的体验，还会深入认知与内在系统，丰富认知。第六章我们就讲到有趣需要认知的广度以及不同领域的认知的融合等。而在我们做了一些和当下工作非常不同的事情后，如从投资到 DJ，从咨询顾问到大学讲师，他们往往会帮助我们打开对新领域的认知，进而与已有的认知融合。倘若不去尝试， 这种通过体验获得的认知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比如在尝试做视频自媒体之前，我对于相关领域的认知几乎为零。然而一年之后，我对于视频在不同平台的运营规律、商业合作以及与电视综艺的联动、与线下社群的联动等都有了认知。这些认知在当今的任何行业都有其价值，这便是新的尝试带来的认知价值。激发隐藏特质。一个人的特质并不是每天都在被调用，无论是童真还是口才，又或是幽默等特质的激发和发掘，都需要特定的场合。只有当我们不断尝试不同的事情时，一些特质才能够被激发出来，进而被自己或别人发现。比如在做咨询顾问的时候，我不可能在企业高管面前耍宝、跳舞、卖萌，因为在严肃的场合下，做出这类行为的风险很高。但当我做讲师讲课的时候，我在学生面前可以更自如一些，因为轻松的场合对我童真的一面更加宽容，这间接帮我发现了自己的这一特质。再比如第三章中的那位演讲冠军女学员，她也是通过那次经历才意识到大家非常欣赏她的幽默。我们的特质不是马路上的硬币，低头便可见，而像是埋藏在地表下的钻石，需要我们到不同的地域向下挖掘。